今天在牧师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
在牧师分享之前，让我们先读一段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诵读经文是来自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请留心听本人诵读，
请听主席念出。
他从一本有古卷作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圣经一段读毕，
圣经读毕。
今天很高兴有本堂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在我们当中宣讲主道。
今天很高兴有我们本堂的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分享主道，
主题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讲题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由朱明章执事作粤语的传译。
由朱明章执事做粤语的传译。
请大家用心聆听，恭请蔡牧师。
请大家用心聆听，恭请。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讲题取自唐朝诗人李白两句诗的其中一句。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取自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诗句当中的其中一句。
全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取自李白的《将进酒》。
当中的意思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才能必有用处。
当中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也都是有用处。
再试一时不必气馁，即使千金耗尽也可重来。
在失意的时候不需要气馁，即使是千金散尽也都可以从头来过。
在现代生活中，这句话常被用来劝慰他人和自我激励。
而在现代的生活当中，这句话就常常被用来劝慰他人和自我激励。
在遭遇事业低潮或迷茫的时候重新振作起来。
在碰到这个事业低潮和这个迷茫的时候是可以重新振作。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句诗也反映了圣经的教导，尤其是第一句。
从某个角度来讲，这句诗也都反映了圣经的教导，尤其是第一句。
基督徒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跟角度来理解天生我才必有用。
基督徒通常都会用这个积极和这个信仰的态度来去看理解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拥有特定的恩赐和使命。
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拥有特定的恩赐和使命。
这不仅只是自我价值肯定，更是一种身为管家的责任。
而这一种不单只是自我价值的肯定，也都是一种身为管家的一个责任。
每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每样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例如在市场的产品，发明家或者设计师在制作产品的时候一定有它的用途。
例如我们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产品，发明家或者设计者都在制作产品的时候都有它一定的用途。
而身为以神的形象形式被造的人类，也肯定有价值甚至使命。
而按照神样式的被造的人类，也都有肯定它有的价值和使命。
每个人都希望活得充实有意义，
而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得充实和有意义。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使命。
而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使命。
你可能有很鲜明的恩赐，又或者受过专业的训练，希望能够发挥所长。
你可能有一个很鲜明的恩赐，或者是受过专业的训练，都希望能够可以发挥所长。
不只是想为了谋生赚钱养家，更希望有永恒的作用。
不单止为了能够谋生，也都有这个养家，也都更加希望有永恒的作用。
相反的，你可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所贡献，生活忙碌却一直没有方向。
而相反的，你可能都会怀疑自己是否有所贡献呢？亦都是否在忙碌中没了方向感呢？
心里在想，在自己身上是否有上帝要成就的事？
而心里在想，在自己身上神有没有要我成就的事呢？
要如何确认我们这个人生现阶段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而我们怎么能够确认在我们人生现阶段的任务是什么呢？
故此我们将一起来思考今天经文的三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去思考这个经文的三方面。
第一是上帝的创造。
第一，上帝的创造。
第二是神圣的定位。
第二，神圣的定位。
第三，目的与使命。
第三，目的与使命。
让我们先来了解圣经的背景。
就让我们先来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开头，保罗照例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用圣经讲解耶稣就是基督，引起多人信主。
而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是按照惯例入到犹太人的会堂，用圣经讲解耶稣就是基督，引起很多人去信主。
但也有犹太人嫉妒，挑起骚乱，逼迫保罗和希拉。
但也都有犹太人去妒忌这个保罗，也都挑起这个骚乱，逼迫保罗和希拉。
当中强调传福音所面临的挑战和反对。
而当中强调传福音所面对的挑战和反对。
接着保罗逃往比利亚，遇见一群愿意查考圣经寻求真理的人，因此许多人也信了主。
之后保罗就逃到这个底比亚，就遇到一群这个查考愿意查考圣经的人，而寻求真理的人，也都很多人是因此而信了主。
而十七章 中间是保罗在雅典讲道，其中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两节经文。
而在十七章当中，保罗在雅典是讲道，而当中也都包括了这度使徒行传当中的两节经文。
他指出雅典人敬拜未世之神的无知，
而当中是指出雅典人是敬拜这个未世之神的无知，
进而引导他们认识创造天地、赐人生命、独一真神，并指出人要悔改，
从而是引导他们去认识这个创造天地、赐人生命的独一真神，并且是指出人应当是悔改。
当中突破了保罗在多元文化背景中传福音的智慧和策略，
而当中也突出了保罗在多元文化社会当中怎样去传福音的智慧和策略。
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新加坡也是多元文化的社会，
相信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领悟到其中的真理，
相信我们在今天经文当中能够领悟到这个当中的真理。
让我们来探讨当中第一个重点，
就让我们看第一个重点，
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创造。
第二十六节主要的教导关于上帝的主权和人类的源头。
而在第26节一开始的时候，教导是关于上帝的主权和全人类的源头。
保罗强调神从一人创造万族，让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又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而保罗在这里强调，就是从神从一开始就是做出万族，让他们是散居世界的各地，又预先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因此表明人类无论种族或区域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因此表明无论人类是不论是不同的种族和区域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虽然多元化，但不同的种族都归于同一人类。
虽然是一个多元化，但是不同的种族都是归于同一个人类，
并源自同一个祖先，
并且源自同一个祖先。
即使种族各有差别，我们在最深层都是有相同的根源。
即使种族是有些差别，但在最深层的地方都是有相同的根源，
并且有神的旨意在当中，
并且有神的旨意在当中。
试问我们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是否一视同仁？
自问我们是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不是一视同仁呢？
可能我们不觉得自己对其他种族有偏见，
可能我们觉得对不同其他种族的人有偏见，
但在我们身心深处却不一定如此。
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就不一定。
例如我们习惯上会称非华人，比如说红毛鬼、马拉鬼，
可能我们会习惯是叫一些并非华人的人叫做红毛鬼或者马拉鬼。
与我们不相同的我们都称他们为鬼。
和我们不同的族类的人就称为鬼。
无形中就揭露了我们对其他种族的偏差态度，
无形中就道出了我们对其他种族的偏差的态度。
无论我们外观有差异，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根源。
无论我们外表在当中有些差异，但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根源。
因此千万不要让语言、文化、国籍来分化我们，
因此千万不要让语言、文化和国籍去分化我们，
反而要重视我们超越各种差异的人性本质。
反而我们更加重视就是我们要超越各种差异的人性的本质，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都是以神的形象被造的，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都是以神的形象被造，
而身为亚当的后裔，无论什么背景都是神所爱，都是需要救赎的人。
而身为亚当后裔，无论是什么背景都是神所爱，也都是需要被救赎的罪人。
每个人并非偶然存在，而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创造的。
每个人并非偶然的存在，而是按照上帝他的旨意去创造。
每个人都具备独特的才能、恩赐以及机遇。
每个人都具备了他独特的才干、恩赐和机遇。
当中有神的美意和恩典。
当中也有神的美意和恩典。
不要因为语言不同、文化差异而质疑对方或感觉到不安。
不要因为语言的不同、文化的差异而去质疑对方感到不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拼图。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巨大的拼图。
当中的每一块拼图都是独特的，没有两块是相同的。
当中每一块的拼图都是独特的，没有两块是同一样。
而我们需要每一块来拼出整个图画。
而我们是需要每一块才能够拼出整幅的图画。
今天经文不但要我们理解人类的共同祖先，彼此不要有偏见。
今天我们不单止是要理解人共同的祖先，也都要彼此不要存有偏见，
更要我们建立友好关系，互相珍惜，彼此关怀，甚至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
更加是要我们与神建立友好的关系，互相的珍惜，彼此的关怀，甚至一起寻求神的旨意，
也就是说完成拼图的那个图画，
也就是说我们要完成这个拼图的图画。
正如耶稣借着最大的诫命教导我们，
好像耶稣藉着最大的教命去教导我们，
要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己，
无论什么背景，无论什么 种族，我们都要彼此相爱。
无论是什么背景或者种族，我们都要彼此相爱。
另外第二十六节，从第二十六节我们也意识到所谓的神圣定位。
而当中在第二十六节我们都意识到这个神圣的定位。
神圣定位是基督教的概念。
神圣的定位是基督教的概念。
当中的信念关于神按照他的计划将个别人安置在某一个处境、职分或者地方来完成他的目的。
而当中的信念是关于神按照他计划将每一个不同的人安置在某一处的处境、职分和地方去完成他的目的。
每个人的处境都反映了神的恩典，当中有神的安排。
每一个人的处境都反映了神的恩典，当中也都有神的安排。
箴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箴言话，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不但造了全世界的万族，并且他预先定了每一个人所住的地方。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不单止做了世界的万族，更加是要预先预定了每一个人所住的地方。
有人住在美国，有人住在非洲，有人住在香港，又或者新加坡。
有人住在美国，有人住在非洲，有人住在香港，有人住在新加坡。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有些人你在新加坡一年难得见他一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时在新加坡一年都见不到其他人一面。
但当你出国旅游的时候，却在遥远的他乡碰面了。
但是当你出国旅行的时候，他在很遥远的地方碰到面。
可以在外地用广东话又或者 Singlish 来交谈，感觉到非常开心。
当你在外国的时候能够碰到他们的人用广东话或者 Singlish 沟通的时候，觉得特别的亲切。
感觉非常的亲切。
感觉特别的亲切。
你会不会觉得很巧？
你会不会觉得很巧合呢？
但是从神的角度是没有所谓的巧合，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所谓的一种巧合。
我们华人世俗有一句话，
我们华人有一句俗语，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而非信徒喜欢用缘分或者是命运来形容这种情景，
而非信徒就通常都会用这个缘分和命运去形容这种情景。
但是基督徒却有另一个更恰当的词汇，
而基督徒更加会用一个更加恰当的词汇，
那就是命定。
这个就是命定。
这里指的是上帝对宇宙万物和人类历史的主权性计划以及安排。
而这个就是指上帝对宇宙万物和人类历史的主权性的计划和安排，
强调在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上或者之间取得平衡，
而当中强调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当中取得平衡。
神有他的主权以及安排，
神有他的主权和安排，
而人有应尽的本分，
而人有他应尽的本分。
鼓励信徒在生活中信靠神，但不是被动等待。
是鼓励信徒在生活当中信靠神，但不是很被动的去等待。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无论是地方、岗位、身份、环境，都有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和要完成的使命。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无论是地方、岗位、身份、环境，都是神要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和要完成的使命。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处境？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处境呢？
为什么神安排你在这个国家，住在这个社区，在这个机构工作，在这个家庭生活，参加这个社团或者是族群？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会安置在你这个国家，住在这个社区，在这个机构或者部门工作，甚至在这个家庭的生活，参加不同的社团和群体呢？
所谓神圣定位，就是神很有策略性的将每一个人摆在适切的地方，所定的时间去完成神的计划。
所谓神圣的定位，就是神是很有策略的，将一个人摆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在所定的时间去完成神的计划。
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
我们都熟悉约瑟的故事。
神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也就是如同我们今天的总理。
神是让约瑟成为当中埃及的宰相，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总理。
不是为了提升他个人，而是为了维护他的家人能够安然地度过严峻的旱灾。
不是为了提升他个人，而是为了维护他的家人能够度过这个严峻的旱灾。
他对哥哥们说，
他对他哥哥这么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 全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若不是神，若不是他在神为他所定的位置，恐怕雅各全家都会遭殃。
若果不是他在神为他所定的位置，恐怕雅各全家都会遭殃。
另外就如以斯帖他的处境，
另外就好像有以斯帖的处境，
他被神安置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他是被神安置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以致他能够在自己族群，也就是以色列民，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拯救了他们，
也就是能以致能够他在自己族群，就是以色列人当中面对危机的时候拯救了他们。
摩底凯提醒以斯帖，
摩底凯提醒以斯帖，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神为我们所定的位置。
同样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神为我们所定的位置，
为了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又为了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神圣定位展示了神的主权以及他在我们身上周详的机会。
神圣的定位就是展示了神的主权和他在我们身上周全的机会，
引导我们在其中的情景、关系、机遇当中遵守他永恒的计划，
引导我们能够在当中的情景、关系和机遇当中遵守他永恒的计划。
关键是我们要察觉并且顺服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神圣的定位，
关键就是我们要察觉和顺服于我们所定的神圣的定位，
来完成上帝的旨意并扩展他的国度，
去完成神预备我们的旨意和扩展神的国度。
可能我们会认为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
可能我们都会认为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
自己既不是总理好像约瑟那样啊，
就好像我们不是总理好像约瑟那样，
更不是王后，例如以斯帖有特殊的权力或很高尚的地位，
更加不是王后，就好像以斯帖他有特殊的权力或者更高的地位。
况且自己的能力微薄，地位一般，又怎能完成神的计划呢？
况且自己的能力有限，地位也都是一般和微薄，怎么完成神的计划呢？
在列国记下第五章讲述了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列王记下第五章讲述了亚述王的元帅乃曼，
他患有麻风病，
他患了麻风病。
当时有一个以色列国俘虏，
当时有一个以色列国的俘虏，
是一个无名小女子，
一个无名的小女孩、小女子。
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子。
而这个小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妻子，
虽然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
虽然是没有任何身份和地位，
但这个小女子知道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有能力医治她的主人，
但是这个小女子她知道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能够医治她的主人，
于是说服了乃曼去找以利沙，
于是就说服了乃曼去找以利沙，
结果她的病被医好了，
结果他的麻风病被医好
之后，乃曼存着感恩的心宣告，
之后乃曼存着感恩的心去宣告，
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
从今以后，仆人再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唯有只有耶和华。
所以说，你不需要有崇高的地位，或很有权势。
所以你是不需要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或者是一个很有权势。
因为无论高低，谁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位置和身份来成就他的旨意。
无论高低，神都可以用任何一个位置或者身份来成就他的旨意。
可能你会说，但是自己年纪大，又或者身体软弱。
但你都可能你会这样说，我自己年纪都大了，身体也都很软弱。
连日常生活都需要依赖人来帮自己打理。
而日常的生活都需要依赖别人去帮我打理。
如果是十年前，可能还有机会。
如果是十年前，可能还有机会。
但在现阶段，体力健康走下坡的时候，怎么可能被神使用呢？
但在现今的阶段，当我的身体和健康走下坡的时候，我还怎样去被神所使用呢？
就在我们教会对面有一位年长的居民，
好像住在我们教会对面的有位年长的居民。
透过教会的探访，认识淮安堂，来到淮安堂之后，接受主，并且在2015年受洗。
通过教会的探访，他认识到淮安堂，也都来到淮安堂之后接受了主，并在2015年受洗。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随着衰退，他需要人来照顾他。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都越来越衰退，也都是需要人的照顾。
他去年就聘请了一位印尼女佣，
他去年就去聘请了一个印尼的女佣，
每次推着轮椅陪他来教会，
每次都推着个轮椅来参加教会。
结果这女佣参加了礼拜三的 morning drink， 决志信主。
而结果这个女佣就参加了星期三早上的早晨茶会，就决志信主。
两个月前，这女佣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接受洗礼。
而在两个月之前，这位女佣就因为信靠了主耶稣基督而接受了洗礼。
所以说，每一个时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定位。
因此，每一个时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定位。
关于你的处境，你是否察觉到当中神圣的地位呢？
关于你的处境，你有没有察觉到神当中的定位呢？
不要低估你的影响力。
不要低估你的影响力。
就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位老姐妹的例子。
好像刚刚提到这位老姐妹的例子。
这个例子也把我们带到第三个重点。
也都是从中带到这个第三个重点。
目的与使命。
目的与使命。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在新加坡？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在新加坡呢？
有些弟兄姐妹是之前移民到新加坡的。
而有些弟兄姐妹是之前移民到来新加坡。
甚至是在新加坡才信主的。
甚至是来到新加坡之后才信主。
其实是神预先定准你所居住的地方。
其实是神预先定准了你所住的地方。
那么当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当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答案就在第27节。
而答案就在第27节。
要叫他们寻求神。
要叫他们寻求神。
神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来寻求神。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寻求神。
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唯有在主里，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
因为神其实就是生命的源头，唯有在主里面，我们的罪才能够得赦免，
我们才会有全新的生命，
我们才有全新的生命，
以致我们可以活出充实丰盛的生命，
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活出充实和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要从神的旨意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
所以我们要用神旨意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
从我们的处境来了解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从我们当中的处境来了解神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来教会，能够在一个干净的环境敬拜神，背后其实有人经常在打理。
而当我们来到教会，能够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当中敬拜神，背后其实是有人经常的打扫。
而负责教会的清理工作的人就是小兵。
而负责教会清洁工作就是小兵。
他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工作，
他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工作，
很奇妙的，神就安排他来华恩堂，
而很奇妙的，神就安排了他来到华恩堂。
在他自己的家乡，宗教方面受到很严重的限制，
而在他自己的家乡，宗教方面是受到很多严重的限制。
反而来到华恩堂，他能够认识耶稣，并在2023年受洗了。
反而他来到华恩堂之后，认识了耶稣，在2023年8月受洗。
圣经说，神让我们在各自的环境情况，是为了要我们寻求神。
经文这样说，神让我们在各自的环境情况，是为了我们要寻求认识神。
你可能会想，既然所有的人都源自于同一个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亲戚。
既然我们所有人都来自同一个源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亲戚。
另外，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罪之后，全人类也因着我们的罪性而需要救赎。
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而犯罪，全人类都因为我们的罪性而需要救赎。
可能我们会想，对于信徒来说，这段经文岂不是已经成就了吗？
或者我们可能会认为，对于信徒来说，这段经文不是已经成就了？
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我们还有什么要值得注意呢？
其实这两节经文也包括了周边的非信徒。
其实这两节经文也都包括了周边的非信徒。
神也要他们寻求他。
神也都要他们寻求神。
如果我们再深一层的去思想，
如果你再深一层去想，
经文也意味着神要透过我们的处境位置来带领非信徒去寻求神。
经文也都是意味着神是要透过我们的处境和位置去带领非信徒去寻求神。
因此，身为神的子民，基督徒有责任去完成领人归主的使命。
而身为神的子民，基督徒是有责任去完成带领人归主的使命。
可能我们会认为这责任太沉重了，
可能我们会认为这个责任实在是太沉重了，
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
而且超乎我们的能力，
可能超乎了我们的能力。
刚才我提到我们坐在教会对面的年长的姐妹，
刚刚我提到住在教会对面的年长的姊妹，
神安排她住在我们教会对面，
神安排了她住在教会的对面，
为了让他来寻求神，
为了是让他来寻求神。
而信主之后，虽然身体软弱，接着神的安排跟定位，就把这个印尼女佣带来照顾他。
而信主之后，因为身体的软弱，但是他仍然因为神的神圣的定位，安排了印尼的女佣来照顾他。
我们的老姐妹，她把握机会，虽然坐着轮椅，也带着这女佣来教会认识神。
虽然她是坐着轮椅，但是这位老姊妹都把握了机会去带领她来到教会认识神。
其实无论处境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的范围。
其实无论每一个人的处境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影响的范围。
无论是在职场上司和下属，又或者是同事之间，
无论是职场上司或者下属或者是同事之间，
雇主与员工，
雇主与员工，
看顾与病患之间的关系，
看顾和病患之间的关系，
无论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都有互相影响的范围。
无论我们是怎样的角色，我们都有互相影响的范围。
不单上司影响下属，下属也影响上司，
不单止上司影响下属，下属也都可以影响上司。
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例子，不单只是看护影响病患，病患也可以影响看护。
好似我头先所讲嘅例子，唔单止看顾可以影响病患，病患都可以影响看顾。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处境。
所以我哋必须要了解我哋嘅自己嘅处境。
今天你出席粤语崇拜也并非偶然。
今日你出席粤语崇拜也都并非偶然。
你现在的处境有神的安排。
你现今的处境是有神的安排。
你的职分、你的位置、所属的哪一个机构部门、所居住哪一个社区、在哪一个家庭成长，甚至你网上的社交群体，都有神的旨意和我们的使命。
无论是你的职分、你的位置，或者你所属哪一个部门或者一个机构，住在哪个社区，在哪一个家庭成长，甚至在网上的社交群体，都是有神的旨意和他所安排我们的使命。
主耶稣的救赎事工，接着他托付我们的大使命，也成为了我们的责任。
主耶稣救赎的事工是藉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而成为我们的责任。
全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遇，透过我们的恩赐、才干、生命见证，发挥影响力，来带领非信徒寻求神，扩展他的国度。
而全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要将把握神给我们的机遇，通过我们的恩赐、才干、生命的见证，并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去帮助非信徒去寻求神，扩展神的国度。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无论什么处境，今天神要用你。
无论你是什么处境，今天神要使用你。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你不单无所不在，而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有你美好的安排。求主让我们能够领悟到这个真理，并且能够确认我们的这个位置所要扮演的角色，以致我们也能够发挥影响力，帮助在我们周边的人来寻求上帝，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